弟兄姐妹朋友平安、我们这一段的主题呢是神所喜悦的人。那我看圣经，看到新约圣经里面天父上帝呢对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两次都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刚刚读的经文就前两段哈，第一句呢是耶稣更开全道之前，他在约旦河里面受洗上来，然后神对他说的。那么第二句呢是耶稣在地上全道三年多结束的时候，在登山变相显出他的荣耀的时候，父神对他说的。那这两句话我觉得是上帝对耶稣在地上一生侍奉，就是30多年一个最好的总结，一个最好的总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常常我们看到的都是耶稣在公开场合下的侍奉呢，就是他教导啊，医病赶鬼看到的就是这些。然后他30多岁出来的时候好像也是很快就上十字架就走了。那我们从他对他幼年对他青少年的时代我们不是太了解。我们看到在他12岁的时候，耶稣到圣殿里面去问那些律法师问那些关于旧约圣经里面的事情到12岁以后12岁的时候，他的父母来找他，然后他就很想他以他父的事为念，就在圣殿里面。但是圣经上记载说他就随他的父母回去并顺从他们。所以从那个以后12岁我们看到那个记载，但是到这个中间有18年的时间我们看不到耶稣的影子。再到30岁的时候，他突然出来就在约旦河里面受洗，就出来开始他公开的侍奉。那么在12岁到30岁之间有18年的时间，这18年耶稣的生活是怎么样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圣经上只有两处的经文记载，就是可以让我们去思想耶稣他的生活，那18年的生活。两个，一个是人的评价，就是人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家乡说，这不是那木匠吗？这个是人的评价。一个是上帝的评语，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经中只有两处，一个是人的看法，一个是上帝的评价。那么试想一想，神的爱子他成为木匠，为了家庭的生活的劳苦，可能他要耕耘他的父母，可能也要耕耘他许多的这个弟弟妹妹的需要他曾经，耶稣基督是曾经创造诸世界的主，来到世界上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木匠，还是拿撒勒人耶稣平平凡凡的在家尽孝，没有无声无息，没有人给他荣耀他这30多年来没有露出一点点王子的傲气，倒像个奴仆被人轻贱。他受了天上地下最大的没有人能够肩负的伟大的使命，他可是却在末将的殿里面耕作了18年可能还不止18年，虽不为人所知道，却是上帝所知道的。所以天父上帝在耶稣基督要结束他那种默默无闻的在那边隐藏的岁月的时候，进入到一个公开侍奉的一个众目所惧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上帝讲了这句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一句话照亮了耶稣基督前30年的生活。你知道耶稣基督他贵为神的儿子，他不需要这样的，可是上帝却让他道成肉身，却定义让他成为人的样式，成小孩子长大，慢慢长大，他要经历人世间的万事，看见人间的百态，他要经历软弱试探，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今天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为的是明白每一个人的感受，所以他能够搭救我们，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 所以他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圣经上说耶稣贵为神的儿子，却因苦难学了顺从。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诚心驯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谦卑的生活。他34年的隐藏生活很快要已经过，隐藏生活过去以后啊，耶稣就按照神的时候出来了，就趁约旦河里面受洗，然后耶稣就天父就来公开的肯定他，宣布他的身份。嗯，34年隐藏的生活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你想想，他本来是啊，有他100%的神性，但是他有100%的人性，所以对他要驯服他这个人性的部分，真的是非常不容易。这个34年的生活是不容易的。那么34年以后，他出来3年多，更加不容易。更加不容易，因为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他受他肉身的这些条件很多东西的局限。我在教马太福音的时候思考耶稣基督他出来的全道生涯是很不容易的，他甚至比这个约翰都不容易。他跟施洗约翰，你们可以比较他一样，施洗约翰跟他看谁的十字架大，他更加不容易啊。你知道，就讲出生来说，约翰出生于什么家庭啊？他的父亲是个祭司，对不对？他的妈妈是利未家族，是祭司家族，这是出身名门呢、啊。那我们可以现在拿现在说是祭司的，就是牧师家族啊，四代牧师下来。他出生这样子，好，他的妈妈老年怀孕生子，这个是荣耀啊，这个是上帝的恩典。哇，真的是啊，这么老年了还得贵子，这个是荣耀。可是耶稣基督呢，他的妈妈玛利亚未婚生子，你想想别人怎么评价啊？多半是私生子来的，对吧？所以他背的那个痛苦啊。好，约翰的时候呢，他小时候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有异象，所以很多人都在看，圣经上记载说许多人看，要看这个小孩以后长大了会是怎么样。所以当耶稣长到这一段时间呢，很多人注视他的，所以他在旷野生活，他穿着这个骆驼毛的衣服，吃的蝗虫野蜜，他的那个风度像什么呀？像旧约先知的以利亚，大有过去先知的风度。所以许多人都来跟随他啊，许多人被他吸引，想这个是不是要来的那位以利亚呢？是不是那个先知呢？好，可是耶稣基督呢，他的父亲是个木匠，他也是个木匠。那边有的人，那个法利赛人还指责他，你跟那些罪人税吏一起吃饭。所以这么一个没有名的拿撒勒人的木匠，他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他要圣经上描述他走遍各乡各城，对吧，来传扬福音。那么约翰传福音的时候，他的责任只是一个先锋，哎，他说我不是那个先知，我就是来预备道路的哈，人还可以接受。可是耶稣自始至终都承认他是上头上帝派来的，是神的儿子，死不改口。你说那怎么办？这些人就恨了，那还得了，你自己把自己讲得跟神同等的，多少次要打死他。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3年多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他传扬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以诸般的神迹其实显明自己是神的儿子。他更用他的一言一行将上帝那里的爱完全的表现出来。那么他的能力，今天我们要来思考从哪里来，他的能力从哪里来。你说他是神呢、啊、那当然从哪里来你知道了，从圣灵来。他的能力从圣灵来，圣灵他怎么样得到圣灵？他借着祷告来，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是一位神，他们三个位格在耶稣服侍的过程当中，在旧约在新约都是一同做工。 天父上帝是计划者，是旨意的下达者，圣子是执行者，圣灵是能力施予者。所以三位一起一直是同工的。所以耶稣基督他一定要从父神那边得到旨意，靠着圣灵的能力，使上帝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们听耶稣自己讲的话，他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样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所以耶稣的侍奉是要听上帝的话，要驯服上帝的旨意，要靠着圣灵使神的旨意行下来。所以祷告的生活就是一个聆听、驯服、执行，一个整体，是一个谦卑驯服的生活。所以他在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上帝，都要认定神，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生活。耶稣在凡事上都祷告，你可以去看福音书的时候，你四卷福音书连起来看哈，不要只看一卷，一卷他记得不全的。他在讲到受尽登山变相、彼得认主、拣选门徒、为门徒的合一祷告，他都在祷告，都是在祈求的。他祈求在医治病人、喂饱5000人，他都献上感恩，之前祷告，之后也祷告。那他在科西玛丽园的祷告更是他驯服神到极点的祷告。他说，父啊，倘若可行，将这杯挪去，但是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他在十字架上为罪人的代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耶稣的祷告。虽然耶稣有这个取了人的样式，有肉身的局限，但他因着祷告跟神沟通，所以他有属天的恩膏、属天的品德、属天的能力、权柄，感动的属天的这个感动震撼人心。弟兄姐妹，今天教会的需要的首先不是组织，不是方法，而是圣灵所能使用的人，就是在祷告上有能力的人。神不是高抹技法，乃是高抹人啊，就是分别为圣，专心以上帝的旨意为他的旨意的人。那你就问了，你说，哦，那叫我们还做不出计划呀，我们团契啊、小组还做不出计划啊，我们还要不要排练啊，还要不要？当然要啊，对吧？那这两者矛盾吗？好，不矛盾。我们来看，也是看耶稣基督哈，我们看看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我们会观察到耶稣基督他在公开场合下的祷告。你看哈，他在公开场合下的祷告，除了最后他离世之间为门徒合一的祷告以外，他其他的祷告都是很简短的，并不长，都是很简短的。但是呢，更加引起我们一个思考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读的这个路加福音6章12节，说记载耶稣基督什么，整夜祷告神，在挑选12个门徒，对不对？但是在马可福音3章13节那边却说，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好了，这两段经文你看了，你就要问，那耶稣到底是凭自己的意思叫的呢，还是整夜祷告出来的呢？不用我说了，对不对？这两个是一起的。他是祷告，整夜的祷告。我们不知道他整夜怎么祷告的，为着拣选12个门徒啊，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在比较这些门徒中间，他想这个想想那个想想，然后在神面前祷告，他的心思意念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他怎么祷告的。但是我倒是可以知道一个，他祷告交托到一个地步，父神的旨意就成了他的旨意了。所以他的意思，他完全由圣灵来掌管的时候，这个思想就出来了。所以神是先恩高制定计划的人，使制定计划的人完全顺从里面圣灵的带领，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聪明，他就制定出好的计划安排。所以基督呢，基督徒呢，我们圣经上说要凡事祷告，不住的祷告。那很多我上祷告课的时候就最容易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都知道了，为什么还要祷告？ 圣经上不是说我们要祷告的事神都知道了吗？为什么还要祷告？我就回答他们，我就说神是知道了，可是我们不知道。神呢就怕我们不知道，所以就要我们祷告，就要让我们知道他已经知道。明白了哈？就是上帝已经知道了，上帝祷告是要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所以神已经知道，神要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明白他的心意，还要顺服他的心意。有时候神的旨意不合我们的心里的意思，我们不愿意的时候，神就让我们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在祷告当中，圣灵就帮助你的心慢慢改变，慢慢改变，愿意心甘情愿的喜乐的顺服神的旨意。所以神是先恩高祷告的人，然后你的心思意念跟圣灵的心思意念相符合，神的旨意就出来了。我们这一次去短宣大家都知道，去短宣呢，其实去之前当然我们教牧同工大家在一起就要为这个人选来祷告。我们就说要两个姐妹两个弟兄最好就是一去那边，因为他们是姐妹到姐妹的团契弟兄到弟兄的地方去传福音。好，我们就祷告了，祷告，那我们不知道神要选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祷告了，我们就祷告，祷告神呢，你派合适的人，就是合适的人就时候上帝的心那个旨意的那个计划的那边的需要的人。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有人想去那我们心里又想到谁我们就问他可不可以去慢慢慢慢这个能够就出来了，就出来几个人了，那我们再祷告再祷告。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祷告那么久，我们也不能只说都好像很顺畅基本上有的想去去不了，有就这样到最后就去成了的这四个，那我们就想我们祷告这么久了应该是神派的了应该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了。我们也不能完全知道，我们去了以后才知道。我们去了以后呢，我都只讲一个例子就有一个物权道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沙弄，就是这个美容美发店的一个老板，他说是一个基督徒，他下面呢有十多个员工，所以是他们那个小教会的一个大一个小组，就是这个力量挺多的。他说最近呢，就这个老板呢心情也不愉快，所以甚至传道人跟他谈呢，他也不是怎么能够就是开放他的心里面，所以他的员工呢也很多问题。好，就说我们去探访。那好了，去探访派谁去呢？就我们的佩佩姐妹，刚刚在这边读经的这位姐妹呢，是我们短宣队的成员之一啊。她就去探访她了，一去准备打电话约她在哪里的时候，哇，他们两个人竟然都是四川成都的口音，他们俩就讲四川话我也听不太懂，他们就讲四川话，原来他们两个是老乡啊。这一下很快就把这个距离给拉近了。好，老乡还不算，还奇妙的就是因为佩佩原来也是做美容美发的所以跟他是同行，又是同乡，还有什么相同的我不知道，会不会成一个真学出来不知道哈。好，那个姐妹，好，那个姐妹呢叫雪梅，因为我们中间也有一个雪梅跟我很好的同工，我说也是四川的，我说哇这么巧了，所以我们跟他的关系一下子就拉近。所以我们去那边去了好几次，佩佩去的最多了，然后去他家探访，然后就跟他们那些员工，佩佩跟他们聊，我就跟他们那些员工那些四圈的小姑娘一起聊。我们也没想到会有什么大的结果，我们两个星期嘛，后来无权道发电邮告诉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哇他们的人都到了很多，他们的员工是那么久以来第一次全部到齐来参加聚会。好，我们一回过头来，哎呀说上帝真奇妙，你怎么就选得这么对呢，选得这么巧呢，就是你选的呀。那就是我们在祷告，我们只是在祷告，但是神就在做事，神是根据那边的需要在这边挑选，是适合那边的需要的人。所以你从这些你就会去经历啊。那么我们看到耶稣他常常的独自出去祷告，深夜祷告，早上清早祷告，他多用时间祷告。我告诉你，多用时间祷告就是使祷告成功的一个秘诀啊，成功的秘诀。你那一些的那些短的，我们之所以看到好多短的祷告一出去就有力量，其实那个都是因为长时间祷告出来的。 你不要看他出来就是两句话，你看耶稣基督刚刚我们还读了一段经文，我不知道读了还是印在你的程序单上哈，就是讲到说耶稣去为这个他拉撒路，就是从死里复活，这个很多人都熟悉的这个故事了。拉撒路是他很喜欢的一个年轻人了，他的家里面的人都是耶稣很熟悉的。那么这个拉撒路病了，后来呢耶稣去呢，他就这个拉撒路后来死了，死了四天了，那么耶稣去呢就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圣经里面的记载的耶稣做的一个行的一个神迹。那么你看耶稣祷告的时候，他在这个公开的掌握下他怎么祷告的，就是刚刚约翰福音在你们程序单上，约翰福音11章40到42节他怎么祷告的，他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前面怎么说的呀？因为你已经听我，说明耶稣在医治拉撒路之前早已经在祷告了，而且四天之前他还没死，耶稣就讲了，他说这个病呢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祷告，他就明白，他可能就向父神求了，你要使这个人复活，要荣耀你的名，要让他们信你是差了我来，那么上帝就同意了。所以他说他这边就说，你已经听了我，我也知道你常常听我。所以说明耶稣在这个公开的祷告的时候，做的神迹的时候，他在背后有许多许多的祷告，彻夜的祷告。他拣选这12个门徒的时候是祷告，他才那边讲随他的旨意，神的旨意已经成为他的旨意了。耶稣基督在科西玛丽园，你看到3次去祷告，而且是3通的祷告，血汗交流，彻夜祷告，最后他平静安详的接受神的旨意的时候，他祷告得的印证，他已经，我不知道神有没有跟他怎么讲话，但是他已经平静下来，而且有天使加给他力量，所以他就起来走向十字架。你看他在十字架面向十字架，他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几乎没怎么讲话，只有很简短的祷告，但是那都是他彻夜祷告的结果。好，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倾心祷告的人。如果你看到这个题目，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你可能想到是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事情做哈，天天就在那边从早到晚都可以在那边祷告，你可能你的脑海里想的图案可能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不需要上班的，或者说你身体不太好，常常要在家里面的或者你从早到晚有那么多时间，不用上班也不用做什么家务啊，那我很羡慕你啊，你有那样多的时间可以祷告。但是一个人的祷告并不是说不工作不吃饭不睡觉的而是你的心思意念都在与上帝的关系上。你看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先知但以理他每次都有至少每天3次的祷告是定的，可是他是皇帝身边的大臣，很忙的。那么大卫的祷告最多了，你读他诗篇对吧，你看大卫的祷告那么多，可是大卫他本身就是一个皇帝哈，他是日理万机的。那保罗呢，忙了还要支帐篷呢，对吧？耶稣基督更是忙了，很忙的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但是他没有忘记祷告，他一定抽出时间出来去祷告，因为他的心是专一的。所以这边讲到清心，清心就是单一单纯，更重要的是里面内里诚实，没有诡诈，没有诡诈。所以心的预备是祷告的首要问题，也是祷告有效的一个关键。圣经上我们学八福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你心真清洁，没有诡诈，那谁完全没有诡诈？只有耶稣基督啊，他是完全的清心的，绝对没有诡诈。圣经上那边诗篇那边说，那守节清心的人，就是不向虚谎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所以讲到清心的时候，就是你内里诚实、内里清心，真正的出自内心深处的祷告。所以耶稣基督他的祷告 非常的简短，你说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一句话并不华丽，没有讲很多华丽的话，但是他这种简朴的祷告是出自他内心深处的真诚、单纯、活泼，充满生命力。所以有的人跟我说我不会祷告，我在短宣的时候有姐妹他们很爱主的，他说我没有什么恩赐，我不会祷告，不是不爱祷告，我跟你讲错，他说我不会，不知道怎么祷告。我说你有爱就够了，爱是最大的恩赐。如果你心里有爱，你对这个人有爱，你祷告的时候你发自内心的祝福他，为他的事担忧，你发自内心的要神来怜悯他，那样的祷告就有力量。你知道心要对着心讲话，弟兄姐妹，良心深处发出来对那个人的关心就进到他的良心深处，不是从你心里面发出来的，不是从你真实的爱发出来的，那个话进不到人的心里。所以祷告要清心祷告的人就是预备你的心，你的心弯曲的心不要有，弯曲的心不要有。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讲到这个祷告的时候他有弯曲的心，就是先知巴兰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入这个应许美地的时候，许多国家的人、民族的人都看到耶和华是要赐福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有一个民族叫摩亚族这个摩亚王呢，他就看到这一点呢，就害怕了，担心了，所以他说我要招一个先知来咒诅以色列人。好，就招谁呢？招了这个巴兰啊。巴兰呢，首先讲的话很好听，因为那一些人来拿了很多金条给他了哈，就是要来要他请他去咒诅以色列人。好，巴兰先知嘛，要拿出先知的样子出来，他就说啊，你们在这边啊，这待着吧，等我到我去问上帝啊，看耶和华怎么晓谕我啊。他就进到去问神，那么神就跟他说，你不可吞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我蒙福的。好，上帝的话很清楚，你不要去咒诅他们啊，你不要跟他们去。第二，你不要咒诅他们，因为这个民是我祝福的。好，那巴兰呢就跟他们说了，我不能去了，上帝不让我去，那我不能去。好，那边的人就不死心了，再派更多的人来，更尊荣、更尊贵的人来，啊，肯定可能还拿了更多的钱了，上面没有记载，只说派了更多、更尊荣的人，还答应他，你要跟我们去，我也给你使你有大尊荣、尊贵。好，这一下呢，巴兰就有改变了，心里动了，是吗？心里动了，但是呢，表面上还是说，你们在这边待着哈，我进去问耶和华，你们明天看看耶和华跟我怎么讲话。但是他这边就换了一个词了，他说，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看到没有，弯曲的心思就从这里来，我要看看耶和华是不是改变他的心意，再还有什么话跟我说，那又要抓住是神说的，又要还要看是什么，所以他的心就开始弯曲。所以他就神这个时候是事实上已经讲得清楚不要他去，但是神知道他是这样，神呢就说好吧，那你去吧。这个叫做不蒙应允的应允，就是上帝本来不应允这件事的，印着我们的心干硬，印着我们要这样，神就好吧，那你去吧。好，结果在路上呢，神就派那个天使天兵要杀他，这个是那个他的那个女子救了他，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的哈。好，那么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的呢，他说我出来抵挡你是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偏僻就是弯曲的意思，偏僻就是弯曲。所以我们弯曲的心不要有。当我们弯曲的时候，结局像这个巴兰他是怎么结局呢？他到这边还没死心啊，他还没有完全顺从耶和华，他到后来用法术去求教了第三次才知道神真的是爱赐福他们，他就开始为以色列人祝福啊。到后来呢，他还没变，他又引诱那些让那些女子去引诱以色列人，所以最后他陷在罪里面，最后是被摩西的部下给杀了。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当我 再次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就是想神真的没有按我们的罪孽待我们。如果按我们的罪孽像对待巴兰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这边都差不多走光了。因为我们常常祷告都是要上帝顺服我们的心意啊，对吧？神啊，你做这样吧，你做这样吧，你就这样，常常可以想神是不是可以开特例改变他的心意啊。啊，我记得小时候啊，我跟我妈妈那个时候是拜菩萨的哈，就常常小时候我最记得就是铺卦呀，拿那个卦，阴卦和阳卦嘛，两个就拿着都摇着打下去，然后常常第一个就说老天爷，那个时候没有神哈，老天爷啊，你要是觉得这个好，成就这个事，就给我两个阳卦，好，啪啪啪两个阴卦出来，那怎么办？啊，老天不算，再来一次，不算，再来一次，然后第三次出来了，哦，一次不算，二次不算，三次说准，再加一次，四次，嘣，再下去，求的是什么？求的就是老天爷答应你的那个要求嘛。你不是听老天爷的，你要老天爷顺从你的嘛？但是又要找个印证呢，好像老天爷答应你。我们的祷告常常是这样的，你反省啊，你反省一下，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常常要神成就我们的心意？所以耶稣在这边，他劝他的门徒，他在科西玛尼园祷告以后，劝他的门徒，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免得入了迷惑，因为你们知道那个撒旦啊，那个罪恶的撒旦，他就是专门迷惑人的。在伊甸园里面，他迷惑亚当，对吗？本来说这个不能吃的，吃了必定死，那他就说哎呀不一定死了，迷惑他嘛，让他思想产生放动嘛，迷惑他。然后耶稣在刚才看到耶稣在这个受洗一出来，哇，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下面马上接下来是什么？耶稣受试探，那个撒旦怎么试探他的？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意思就是挑战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这个就是撒旦的诡计，他就给你似是而非，让你产生对上帝产生不相信，产生怀疑，对你的地位产生怀疑。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后来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些门徒就傻了，怎么回事啊，依赖你的这个主，你怎么自己到上面先死了，救不了自己，跑了，全跑了，吓跑了。因为这个不活人的逻辑啊，因为耶稣基督讲了三次的预言他要受死，可是人的逻辑想不通啊，我们的主怎么自己上去在上面死了，他们人的脑袋里面想不通上帝的事。所以上帝的事情一定要用上帝的办法解决，上帝的事情一定要用圣灵来明白，不是凭我们血气来明白的。我们看这个事情可能是很好的，可是上帝说不是这样，你祷告，所以你一定要在上帝的面前去祷告，你才会知道上帝的心意。神的事情要用神的方法来解决。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口才啊？我们有什么本事叫人悔改啊？我们有什么本事要这个人认罪信耶稣？我们有什么本事修补人家心灵的破碎？我们有什么本事医治人家肉体的疾病，癌症的病，心灵破碎的病，想自杀不想活的病，忧郁症？我们有什么本事啊？我们只能凭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只能凭着祷告。所以我们希望教会复兴啊，传道人讲道大有能力啊，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增加呀，对吧？我们很快，父母是给我们的意向，很快可以去到大礼堂啊，对吧？敬拜，我们就要求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是借着热切期盼的祷告赐下的，圣灵的能力没别的方法，你要复兴只有祷告，就是你迫切希望这个事情成就，热切的期盼的祷告。那么祷告又是由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对上帝的委身开始。好，我们在十九世纪，在教会的历史上，十九世纪有一个英国有一个牧师，是浸信会的牧师，叫斯布珍 Spurgeon 啊，英文哈，叫斯布珍，大家都可能有的人是读过他的作品啊。整个教会历史只有一个人，就是他，被称为讲道王子。 被称为讲道王子，所以他的讲道那个时候十九世纪不像我们现在有麦克风的，成千上万的人在那个大堂里面听他讲道，他警员那个话那么多人都听得见，这是圣灵的工作。他讲道的时候，哇，那个复兴啊，因为大复兴，那个成千上万的人，那个教堂都被他们踩踏，那么多人，而且一天几场，早上晚上都听他讲道。后来有人就去访问这个施布真，施布真就带他们的这些参观的人到他教会的地下室，他说先来这里看我们教会的发电站，教会的发电站就是在讲台的下面地下室，有几百人的在那边祷告。他说我们教会的发电站就在这儿。他说他讲道的时候，如果他觉得没能力，他就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灯半天下面听不见啊，那是木板的，所以他讲道觉得自己没能力的时候，他就蹬这个地板，快点祷告，快点祷告。他说他后来跟他的会政说，他说如果你们有一天决定不祷告了，你们先告诉我，我就不再讲道。我不知道傅牧师也要这样，要不要这样号召？你们不再祷告，我就不再讲道了。所以祷告就是能力资源，祷告就是教会的发电站。但愿我们尝到祷告的滋味。我们现在有早祷会，有分区祷告，我们有这个小组的祷告、团体祷告，有主日的祷告，我们有随时随地的祷告。我们现在上次关怀部看到有一些像刘斌弟兄啊、卓元南姐妹啊，他们这些的很难的病怎么办，我们说祷告，他们就想每个星期主日啊完了以后都在13号房间有人为他们去祷告，每天都有人为他们祷告。我们想到不要仅仅只是为这两个人，我们弟兄姐妹要养成一个习惯，随时随地的祷告，弟兄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的祷告，在教会的每一个角落。这边耶稣基督说他的殿是祷告的殿，所以我们盼望有一天教会随时随地随处都有许多人在祷告，在求神。来了以后讲讲话没有问题，大家彼此沟通，但是有人要你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马上说祷告。我现在就学了一个秘诀，我以前有人跟我来讲一些事，哪怕星期天很忙，我都说好，我回去为你祷告，我怕我做不到忘记，我总是说现在我就为你祷告，来我们就祷告，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到一个角落安静一点的地方，我们就祷告。弟兄姐妹，盼望今天你真的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我知道祷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祷告三岁小孩也会，可是真的是要好好的你养成在圣灵里面祷告，尝到祷告的喜乐，祷告的那种恩赐，这个是不容易的，一定要求神帮助你，让你立志，让你求圣灵帮助你开口。任何的祷告学、祷告的东西，如果没有你真正的祷告，都是没有用的，反倒对你有害。你听太多的祷告学，网上查很多祷告的资料，如果你不自己跪下来祷告的话，没有用。所以一定要实施，自己开始来祷告。我都感谢主，我们真的，我们教会这几年在祷告的侍奉上，我看到神是兴起许多祷告的人。每天我们在这边崇拜唱诗歌，非常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敬拜赞美非常非常的好。你们知道下面有多少人为这件事祷告吗？除了我们普通在家祷告，我知道在这边有一些弟兄姐妹几年了，我认识一些哈，几年了，每天早上星期天早上来到这边，他们不做别的侍奉，就坐在那边为教会的崇拜祷告，几年不间断。我是认识这样的弟兄跟姐妹，我知道他们就是尾声，就是要看到教会的复兴，要看到教会在圣灵里面得力量。所以我们的复兴，我们现在所有的不是没有来由的，是许许多多人在那边祷告。我个人有一位老人家80多岁了，他跟我讲，他说我从来没有一天停止为你祷告，我每天都在祷告真纪念你。哇，我真的觉得我心里想到这一句话我就受感动， 有谁可以每天不停止为你祷告？这样一个老妈妈、老姐妹，快90岁了，我现在要赶紧有时候跟她去吃吃饭，我真怕有一天她走了，还有谁为我每天祷告？我说，我这真心里在想，我说老人家呀，我这几年常常跌跌拔拔，很多失败，很多跌倒，我真的是没有力量。我说如果我有时候还有一点点力量，神还没有完全放弃我，还用我，有很大一部分是取决于你的祷告，因为上帝不愿意看到他伤心。他祷告了这么久的一个人，你怎么不管他呀？神不愿意看到那一位真心在他面前为教会祷告守望的这位老姐妹，不愿意让她失望。所以我们能站立得住，就是靠着祷告，别人的祷告。我们要为教会代求，要为朋友代求，为亲人代求，不断的求。你奇怪啊，如果有人为你祷告，你会感觉到的，你真会感觉到。我跟傅牧师上周去探访一位姐妹，那位姐妹就问我们，上周三谁为我们祷告，谁为我祷告了上周三？那傅牧师就说，上周三是什么？一想分区祷告会啊。后来我一想，是啊，我们是分区祷告会，有为他祷告啊。可是他在那边不知道谁为他祷告，但是他感觉到，他说有谁为我祷告星期三那一天。我盼望我们常常听到的是这样的回应，有谁为我祷告了？这牧师你是不是为我祷告了？姐妹你是不是为我祷告了？为什么我跟你说的事情，我为什么看到神在做事？我们盼望大家都是在这个里面。圣经上在罗马书那边14章17到19节，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真的喜乐。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我再读一遍哈，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真的喜乐。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也又为人所称许。这不是要声明一点哈，这不是说吃饭不重要哈。我们这个星期三祷告会就有吃饭哈，我们姐妹爱心厨房为着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下了班就能够直接的来到祷告会，不要回去吃了饭的或者饿着肚子来，所以就在这个时候预备晚餐，而且是很比外面餐馆的要少油，也没有这些味精东西，是很健康的。我们尽量做的是不是外面买的，是有很多好的你们平常吃不到的，在餐馆买不到的一些东西的，就是为了大家能够来到这边有时间参与为教会祷告。当我们全部弟兄姐妹的祷告的火热都起来的时候，我看我们那个盼望到大礼堂那时候很快可以实现了。我们就是盼望大家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一个勇士。我们今天要反思哈，我们怎么样可以做上帝的门徒呢？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救主，但是他又是我们的榜样。那这个榜样呢，超越了人讲的榜样，人讲的榜样我们学也不一定学得来。但是耶稣基督呢，这个榜样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行出他的生命，行出一个祷告，一个仰望神，一个谦卑，一个驯服的生活。所以我们这边讲，我们是不是耶稣基督在凡事上祷告训诚，听上帝的话，与神相交，明白他的旨意，并且驯服到底。他依靠了圣灵的大能大力，完成天父交给他的使命。那我们且不要，我们是谁呢？我们且不要像他那样更加的凡事祷告跟驯服吗？我们要凡事讨神喜悦。无论你什么时候，你做什么事情，你心里问一个问题，你心里要问自己，我做这件事情神会不会对我说，你是我的好孩子，我喜悦你。大卫得罪神的时候，犯奸淫的时候，那边说耶和他行这个事情，耶和华甚不喜悦，耶和华甚不喜悦。我们是上帝所爱的， 但是我们是不是行他所喜悦的事呢？所以我们问任何的事情，我们先问这件事。世界上的这一些的粪尘啊、战俗啊、淫欲啊，都会过去。如果你做每一件事，你的事可以向神交账，如果你做的事情你问神，神可以悄悄地对你说，你是我的好孩子，我喜悦你，那就够了。因为这个是存到天上的，永不衰坏，永不会过去的。我相信这个是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渴望的，你渴望有一天神跟你说，你是我的好孩子，我喜悦你。那我们就从现在做起，聆听、驯服、驯服、聆听，那就是祷告生活。我们一起祷告。我请大家你自己在你的心里面问一问你的祷告生活，问一问你跟神的关系，问一问你做任何事情是否去询问神，你是否你的侍奉、你的家庭生活、你的工作是否跟你的祷告生活是连起来的？你现在心里面对神来有一个承诺，来跟神沟通。你若心里愿意立志，你知道上帝已经应许把那最好的赐给我们，就是圣灵。神要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得胜一切，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你自己省察你的内心，自己对神有一些的承诺，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选召了我们，让我们与在你的这个国度里面有份，你选召了我们，让耶稣基督的宝血能赦免我们，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能进到我们里面，你让我们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来到上帝的面前口称阿巴父，我们能成为你所爱的孩子。上帝啊，我们看到你在我们当中借着耶稣基督长久的为我们代求，借着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不断的呼求，看到你大大的祝福城北堂。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更要求那更多的、更大的、更难的事情，我们要求更大的意向。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做一盏明灯，能够做光做盐。主啊，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随时随地的举起圣洁的手来呼求，在这个地上好像是在地上，像在天堂一样，像在你的宝座前侍奉你一样，让你的旨意可以畅通无阻的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使你的国能够降临，使你的民能够得到称赞。主啊，我求你祝福我们现在在你面前俯伏祷告的这一群人，让祷告、让驯服、聆听成为我们的生活。主啊，借着我们的驯服，借着我们的祈求，求上帝你使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使我们里面能够同心合一，使我们里面的病能够得医治，使我们里面心灵破碎的人能够成整，是我们没有耕作、贫穷的人能够在你面前找到这个自己的岗位。主啊，你是眷顾我们的，让我们不以这一些世俗的东西为念，让我们以天上的事为念。主啊，我相信每一个都是愿意的， 每一个在这边他们心里都是渴慕的，渴慕圣灵的充满，渴慕圣灵的浇灌，渴慕看见圣灵你的工作在这个地方实现。求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加复兴我们的讲台，复兴我们的心灵，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我们。主啊，求你使我们软弱的心灵在祷告中能够得到成长，能够得到建立。主啊，让我们的这些小组组长能够火热起来，能够一同的为你的家。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已经看到了那美好的图画，主啊，已经看到了那美好的将来。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愿荣耀圣赞都归给你。我们一同的交托祷告，侍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